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指挥官称阿富汗请求空袭昆都市。 TPP 协议虽然已经达成，但前面的道路仍然不平坦。土耳其召见俄罗斯大使抗议侵犯领空。兰德公司报告说，假如美中开战，谁占上风，对此做了分析。香港大学千名港大人黑衣静默游行捍卫学术自由，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医生无国界组织说，美国针对塔利班目标，然而击中昆都市一家医院的空袭构成战争罪。美国的联军驻阿富汗的指挥官坎贝尔将军下令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他说初步结果将在今后几天公布。阿富汗昆都市一家救治伤员的医院被炸毁，医生无国界说有22人在空袭中丧生，其中包括医护人员和儿童。阿富汗联军最高指挥官坎贝尔将军对记者说，针对该地区塔利班武装的空袭是应阿富汗军方请求发动的。他说阿富汗军方受到炮火的直接攻击，要求美军支援。他说美军在昆都市为阿富汗部队做顾问，但是稍早有关那里的美军部队受到塔利班袭击的报道不准确。医生无国界组织发布声明说，实际情况是美国空投了这些炸弹，美国军方要为他轰炸的目标负责，没有理由从事这样的恐怖轰炸。坎贝尔将军说，如果犯了错误，我们肯定承认，我们会让肇事者承担责任，并采取行动确保此类错误不再重犯。分析人士说，在战火硝烟下，无论美国多么小心谨慎，这类悲剧都无法避免。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安东尼·科德斯曼说，当只有几秒或几分钟的反应时间，当从各级指挥部门得到不明确的指令而又无法坐等符合理想交战规则的情况出现，这类事故就会发生。塔利班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声明中否认空袭时这家医院内有该组织的武装人员。美国谴责塔利班占据昆都市并从城里发动攻击。坎贝尔将军称，这是有意将平民置于极度危险之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之后，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12个太平洋国家星期一终于达成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通常所称的 TPP。在美国，协定达成的消息出台以后，各界反应不一，令人不禁担忧 TPP 的前路并非平坦。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星期一在协定达成后举行的12国贸易部长联合记者会上宣布，
我们这些来自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美国和越南的贸易部长们很高兴地宣布，我们终于成功地缔结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也称 TPP 的谈判， 由美国主导，开始于2010年。谈判由两大部分组成：知识产权保护和货物的关税减免。同时 TPP 还包括劳动者和环境保护、国有企业的优惠限制等迄今贸易协定从未涉及的领域。奥巴马总统称 TPP 协定是历史上标准最高、最具有进步意义的贸易协定。协议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如果得到国会的批准，协议将有可能成为奥巴马政府在外交方面的重大建树。然而，对于奥巴马政府而言，如何得到国会的支持将是一大难题。在记者会上，弗罗曼对协议下一步的走向这样回答：
过去几年，特别是过去两年，我们一直在密切与国会磋商，向他们解释协定的内容、细节。这是我们国内政治进程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也是我们所有国家的重要的政治进程。我们将与国会领导层就协定的下一步时间表等问题进行密切的磋商。
美国国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共和党2012年副总统候选人保罗·瑞安在第一时间发出声明说，他对这项协议的达成持谨慎态度。
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的成功意味着美国对世界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国内好的就业机会因此增加。不过只有一个好的协议才能够得到国会的批准，这个协议必须符合新实施的贸易促进授权法中的国会实施准则。在审阅该协议最后文本并且征求同僚和选民意见之前，我暂时不做判断。
来自佛蒙特州的国会参议员、2016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在一份声明中称，他很失望。他警告说 TPP 会造成美国的就业机会的流失，并损害消费者。
华尔街和其他大公司再一次获胜，现在到了我们制止跨国公司钻空子、损害我们的利益而自肥的时候了。
他强调，他将尽自己的所能在国会挫败这个协定。共和党内呼声最高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角逐者川普已经明确地表示反对 TPP。 美国大公司则欢迎 TPP 协定的达成，包括美国东盟商会、代表美国160家大型企业的商业圆桌会议、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等机构对 TPP 的达成表示支持。不过美国汽车产业对此表示反对。美国福特公司迅速发布声明说，这项协议并没有解决美国贸易伙伴们操控汇率的问题。声明说，为确保美国制造业今后的竞争力，我们建议国会不要批准目前形式的 TPP。 美国劳工组织和环保组织对 TPP 协定持有明确的反对态度。星期天，大量抗议者聚集在举行会议的酒店门前，高喊停止 TPP。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土耳其星期一再次召见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之前土耳其外交部指责俄罗斯在叙利亚边界附近两次侵犯土耳其领空。土耳其在俄罗斯战机星期六进入其领空后召见俄罗斯大使，并警告说，如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俄罗斯必须承担后果。俄罗斯战机星期日再次进入了土耳其领空。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说，这是因为当地天气恶劣，没有理由寻找阴谋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对记者说，入侵领空的行为看起来不像是意外。他还说，我不猜测动机，我只想重申，这是对土耳其领空的严重侵犯，不应再次发生。北约已坚决表示与土耳其站在一起。这位官员说，俄罗斯加强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也引起关注。俄罗斯不仅打击伊斯兰武装分子，也攻击了其他反政府力量，造成许多平民死亡。俄罗斯上周以来不断在叙利亚进行空袭，俄罗斯称空袭目标是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和恐怖组织。俄罗斯的盟友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经常把与政府交战四年多的反政府力量称为恐怖分子。 另一方面，俄罗斯议会国防委员会负责人星期一就俄罗斯媒体提出的问题回答说，俄罗斯有可能派遣地面部队到叙利亚。这位官员并没有就相关的时间表做出具体的说明。这位官员说，俄罗斯方面有可能会派遣志愿军到叙利亚去加入到叙利亚政府军的行列，打击极端和恐怖分子。之前已经有媒体报道说，叙利亚官兵当中已经有来自俄罗斯的志愿军出现。克里姆林宫方面直到星期一晚间也没有做出正式的回应。就俄罗斯空袭叙利亚的问题，美国对俄罗斯所采取的策略感到不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合作根除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但是俄罗斯采取的策略令美国不安。白宫说，俄罗斯通过对叙利亚的空袭使自身进一步孤立并处于危险状态。
If it look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act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walk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fights like a terrorist,
如果看上去像恐怖分子，举止行为像恐怖分子，打起仗来像恐怖分子，那么他就是恐怖分子，对吗？我记得我们过去一直说要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这正是美国人采取的立场。联军代表也总是在说，他们打击的目标是伊斯兰国组织、努斯拉阵线以及其他恐怖组织，这也是我们的基本立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
但是美俄之间对莫斯科采取的策略存在分歧。五角大楼表示，由于他们都在叙利亚进行空袭，因此两国军方正在就如何避免射击对方举行会谈。俄罗斯对叙利亚的空袭星期四进入了第二天，但是一些观察家们指称，空袭的目标不只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还有美国支持的战士。
If we can take steps to avoid miscalculation,
如果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避免误算、误判以及未知的空中事故，我们至少现在就要和俄罗斯人交换意见，并观察事态如何发展。这不意味着我们纵容和支持俄罗斯所做的。我们对他们迄今采取的行动已经提出质疑。
俄罗斯国防部长表示，俄罗斯军机集中了十几个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包括一个指挥中心和两个弹药库。但是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在联合国表示，俄罗斯的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至少36个平民丧生。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了有关俄罗斯空袭导致平民死亡的报道。迄今为止，上述消息都还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杰西卡·阿修说，俄罗斯介入叙利亚事务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叙利亚冲突的动态。他提到，莫斯科不愿意投入地面部队。
他们最多能做的是保护阿萨德政权，他们有可能无止境地做下去，但是他们会困在叙利亚而无法脱身，没有结局，没有出路。不久，他们就会和美国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空军一位将领说，军方正继续推动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但进展缓慢。与此同时，中俄两国据信正试图联手削弱美军目前在太空享有的优势。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十年来，俄罗斯一直是美国在太空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中国近年来快速提升航天能力和反卫星能力，致使太空领域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未来作战部主任马丁·维兰少将10月2号在空军协会米歇尔学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中说，跟订立空中和海上行为准则一样，美国也需要就在太空领域的接触规则跟中国和俄罗斯达成共识。
随着太空变得越来越拥挤，我们需要在这一领域建立同样的接触规则，好让双方各方都能预期对方会采取的行动，这样你不会在无意中导致冲突升级，也好让别人明白你的本意。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则，之前也不需要这些规则，但是我们需要开始行动，建立和完善太空领域的接触规则。
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已经启动了与俄罗斯和中国制定太空行为准则的努力，但进展缓慢。米歇尔学会资深防务顾问彼得·胡西说，美国及其盟国需要加大努力，阻止中俄两国联手制定规则，以削减美军太空优势的企图。
我们必须制定出行为准则，我们才刚刚开始这么做。不幸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抢先一步，如果规则由他们来写，情况会不好。
中国和俄罗斯2014年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禁止太空军事化的国际条约草案，受到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批评。美国称这项条约草案缺乏可靠的核实机制，并忽视了一些国家大力发展地基反卫星武器，并导致大量太空垃圾的行为。中国声称反对太空军事化，同时正加快步伐提升其反卫星能力。在2007年1月的一次反卫星试验中，中国向太空发射了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据信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华盛顿一个智库在研究报告中比较了美中如果在东亚卷入军事冲突，两国各有什么优势和劣势。报告发现，从1996年到2017年，美国的军事优势在大幅度的缩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最近推出一份新的研究，1996年到2017年美国与中国军事实力发展趋势。星期在国会山的简报会上，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黑根巴萨姆说，报告以台湾海峡和斯普拉特里群岛发生冲突这两种情况来比较美中在空中与导弹、海上、太空、网络与核武器五个领域的军事实力。
在1996年，美国军力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占据优势。但是到2017年，如果台湾发生冲突，那么美国要实施某些关键任务可能会很困难。如果斯普拉特利群岛发生冲突，美军的优势就更小。
黑根巴萨姆强调，报告认为这两种情况下美国都会获胜，但中国会对美国海空力量构成巨大挑战。
从综合军事力量来看，中国不是美国对等的竞争对手，但是在东亚发生任何冲突时，中国的明显地理优势和其他优势会抵消美国的许多军事优势。
台湾冲突的假设条件是中国攻打台湾，斯普拉特利冲突是假设美国到这一地区协助菲律宾等国家。报告强调，战争对双方都是灾难性的，因此报告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如何避免战争。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黑根巴萨姆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之间有许多共同利益和需要合作的领域。不过
很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和中国有很多分歧，比如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虽然这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问题，但是美国希望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黑根巴萨姆认为，避免冲突的一个关键在于军力结构。
在美国方面，我们的军力结构要维持威慑能力，同时又不会破坏安定。也就是说，这一结构不会使双方都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而在危机中抢先出手。
黑根巴萨姆说，中国最近20年来大力发展军力，而美国最担忧的是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构成的威胁。
我们在亚洲的基地数量有限，所以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造成的威胁是相当严重的。
他说，美中双方需要保持对话，希望这份报告能引发更多的思考与讨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名成员表示，美国军机和军舰迄今没有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航行或是飞越，这是个战略错误。他说， 美国军舰应该在岛礁十二海里内的海域行动，以展示美国的决心。这对彰显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力至关重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十二海里的海域内航行。他还说，美国军方很多人有兴趣这么做。
The military is interested in sailing.
军方很有兴趣按照国防部长卡特所表达的意思在南中国海行动，包括在别人的岛屿十二海里的限制线内航行。但是也是很明显，白宫不愿意这么做。这在我看来是个战略错误。我们还没有这么做。自从2012年以来，一直没有这么做。
沙利文是在华盛顿新保守派智库外交政策倡议举行的有关美国领导力量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指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五月份在新加坡参加亚太安全会议时的表态。卡特告诉北京当局，不要弄错了，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国际法许可，美国的飞机、船舰会飞行、航行、行动，多年来一直如此，今后也会这个样子。沙利文认为那是一次强有力的演讲，但是美国却没有采取行动来支持这样的说法。他说，坚持在中国新造岛屿十二海里内飞行，并不是想要挑衅中国。
我们鼓励海军在别人正在建立的暗礁十二海里内做出反应。我们并不是为了挑衅，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不做出反应，我们就会让实际的状况来改变局势。那我们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军方决策圈，包括奥巴马政府所不承认的事。
他以1996年台海第三次危机为例，说明美国彰显决断力的重要性。1996年，中国在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前几个星期，提升军事演习，并对距离台湾主要港口不远的地方进行飞弹试射。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向台湾海峡派遣了两艘航空母舰。
Some say it was risky, but others, and I would argue this, it's a lot riskier.
这展示了美国的决心。有人说这是冒险。但是我认为，如果事实上接受那些并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国家所宣称的现状，这会更危险。
沙利文认为，因为美国的言行不一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可信度在下降。
我们不能失去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可信度。其他盟友、其他国家寻求美国的领导，我想我们有机会向他们展示，我们也有机会两党与总统一起努力。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可信度，而不是破坏它。
沙利文谈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一次会晤。他说，习近平对美国国会议员多次提到了美中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沙利文说，在他看来，美国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自己很强大。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持续发酵，国际间都关注菲律宾在国际法庭提起仲裁的审理过程。一些专家提醒国际社会，台湾也是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之一，但是台湾宣示主权的做法与北京有不同之处。国际间应该考虑把台湾纳入争端解决的对话机制内，或许呢还可以影响北京的争议性作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传统基金会10月2号一场有关台湾与南中国海的研讨会上，专家认为，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的南中国海和平倡议，以及台湾外交部有关台湾在南中国海的 U 型线历史主张，包括台湾对实际控制的最大岛礁太平岛的主权主张，都可能影响中国自中华民国继承而来的九段线主权基础。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晨喜说，台湾自去年开始对外厘清说明台湾对南中国海领土主张符合国际法的规定，包括太平岛的地形样貌以及岛上有维持人类居住经济生活条件等， 都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款，这种做法将牵动中国的领土主张，因此美国和周边邻国或许可以以此作为对中国施压的着力点。换句话说，由于台湾的行动和言论，中国或许有可能愿意停止较有问题或不符合国际法的作为。至于台湾与中国对于南中国海领土主张和做法有何不同之处，目前也是中华民国海洋事务与政策协会秘书长的王冠雄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
如果我们单纯的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两岸的主张几乎是一致的啊，因为那个是历史的文件的问题，那个是来源是相同的。那另外一个的话，我是觉得说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那个做我们希望解决问题的那个途径 approach 会有点不太一样。中国大陆他们才希望采取的 approach 是 bilateral， 是双边的解决。那台湾这边的话，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从事的是那和平救助的这种工作，所以呢，那个是势必一定会是成为一种 multilateral 的。
王冠雄说，台湾与中国在当地的作为也有明显不同。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建设会引起国际间疑虑，但台湾则强调人道救援及航行安全等和平主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南中国海议题也成为了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的焦点。台湾国家安全局长杨国强表示，台湾应该扩大国际合作。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新任国家安全局长杨国强表示，在南中国海的议题上，台湾应该扩大国际合作。
当然是跟美日，因为他们的这个态势最影响最大。第二是跟周边国家的这个接触。那目前我们跟菲律宾、跟越南、跟印尼都有这方面的接触。
杨国强局长还说，南中国海议题造成相关国家之间出现很多复杂的矛盾，台湾要从这些矛盾当中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岛礁上新建码头与机场跑道，引发周边国家的不满与紧张。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也就南中国海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岛屿上的建设并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并希望南中国海问题可以和平解决。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台湾政府在国际合作上应该展现具体的做法，并且在战略布局上有更清楚的说明。
譬如说我们现在在太平岛我们建了码头了，我们机场大概修建也完成了，那你们在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太平岛的问题？譬如说你讲说有人提说是不是陆战队应该回去啊，这我当然觉得现阶段可能性不高啊，这个甚至要部署进一步部署武器装备我看也不容易。
林玉芳委员还指出，台湾和日本在南中国海议题上并没有很大的合作空间，甚至可能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台湾拥有太平岛的实际管辖权，岛上驻守了大约100位左右的海巡人员。该岛不仅是南中国海上的最大岛屿，也是唯一拥有淡水的岛屿。台湾政府近年扩建了太平岛的码头，未来将可以停泊3000吨级的船舰，预计2016年启用。杨国强局长在答询时表示，太平岛将定位为人道救援基地。台湾海巡署长王崇仪进一步介绍，该署从2000年接管以后，处理了10件国际人道救援案。未来码头扩建完工之后，救援功能将更为加强。不过，林玉芳委员建议，除了人道救援之外，台湾政府也应该增加太平岛的经济效益，比如协助石油气的探勘，以及成为南中国海的海洋研究中心，以提升台湾的国际能见度。 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质询时指出，两年前中国的南海舰队已经通过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举行军演，目前该舰队在台湾周边海域的活动日益增强，已经对台湾的预警能力以及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关局长杨国强表示，包括与国际合作以及内部的建制等方面，台湾的预警能力已经有所提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更多和台湾相关的消息。台湾人权促进会公布了台湾第一份网络透明报告，检视台湾民众在网络上的言论自由和隐私权是否受到足够的保障。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人权促进会10月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了第一份网络透明报告，针对2012年到2014年间政府与网络业者索取人民个人资料或要求移除某些特定言论而进行统计调查。台湾人权促进会自2014年中起，依照政府资讯公开法，向台湾43个政府和民间机关公开索取个人资料及要求言论移除的资料。这些机关包括国安机关、1、2、3、4级等公务机关以及司法机关。不过，尽管政府资讯公开法允许人民在政府进行有关其权益施政时，能请求政府提出相关资讯，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员、台湾人权促进会副会长邱文聪说，在制作这份网络透明度报告的过程中，却意外面临了许多挑战。
所以从政府资讯公开法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做这份透明报告本来应该是相对容易才对。但是实际上面我们做出来第一年发现很困难，就是一个是他们不太愿意给，一开始不太愿意给，第二个是说他们就算想给，有些根本没资料。
根据这份网络透明报告所取得的有效数据和研究发现，台湾政府在2012年到2014年这段期间，至少发出过4908次索取网络个资，以警察单位占77%为最大宗。另外，还有1234起网络言论下架的要求，其中有接近95%的要求都能成功获得业者的配合。然而，台湾人权促进会表示，这充其量只能说是最保守的数字。因为仅仅是谷歌和雅虎两家业者所发布的资讯公开报告即显示，台湾政府在2014年向这两家业者提出了5579次索取个资的请求，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各政府单位提供数量的总和。邱文聪还指出，政府机关通常没有通盘的法律依据，经常以组织法的规定来索取个资，便宜行事。缺乏索取个资的标准程序和法源，都是让网络个资和言论自由陷入危机的原因。不过，民进党籍立法委员管碧玲在记者会上指出，这份报告虽然尚不完备，但绝对是台湾迈向保护人权和言论自由必要的第一步。
这网络透明报告第一届荣获说政府机关的配合度不高，我们做出来的网络透明报告不够完备，好，因为政府没有配合，我们还不可能去把真相完全呈现出来。荣获是这样，但是借由我们的努力踏出了这一步以后，总有一天这个网络透明报告所呈现出来的事实将会十分的有助于我们去建立完备的网络人权保障的相关法律体系。
报告还提出，统计资料的欠缺始终是这份报告在执行时面临的问题，举凡没有数据统计、人手不足、预算未编、个资疑虑、侦查不公开等，皆是报告书发文邀请后接获的回绝理由。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和台湾国防工业会议星期一进行了主要的议程，美台国防高层官员在会中发表讲话，强调双方加强安全合作的意愿。五角大楼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助理部长 中文名字为邓志强的官员在讲话中强调，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不变，但在美国的承诺外，台湾也应该投入更多的自我防卫能力上，加强联合作战及系统能力整合，打破解放军侵犯台湾的目的。台湾国防部官员在演讲中希望美国协助台湾取得前进，并希望奥巴马总统的亚太再平衡政策考虑台湾对区域安全可能发挥的作用，加强美台共同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合作。在主要议程结束后，美台国防会议星期二的讨论议题包括台湾的防空导弹系统整合，以及台湾取得自造潜艇的规划和进度。另外，在香港方面，香港大学师生星期二中午发起了黑衣静默游行，抗议港大校委会否决港大法律学院前院长陈文敏副校长的任命，誓言要坚持院校自主及学术自由。数以百计的港大师生10月6号中午身穿黑衣和学术袍参加港大教职员捍卫港大自由的静默游行，从新的百周年校园游行到中山广场，表达保卫港大学术自由和院校自主的决心，对校委会否决陈文敏一事表达强烈的不满。组织者称有近2000人参加了游行，他们表示香港大学的学术自主备受打击，而近日校委会的决定侵蚀大学的学术自由，作为大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他们应该分担捍卫港大核心价值的责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国内的消息。俄勒冈州一所社区学院上星期发生导致多人死亡的枪击事件，在美国再次引发对枪支暴力这个政治上两极分化问题的关注。美国国会对这一问题的辩论将非常激烈，议员们希望控制美国枪支泛滥造成的死亡率，这一比率在发达国家中最高。不过枪支管制问题多年来一直受到阻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人们对这起滥杀事件表达震惊和悲痛，说不清此刻的感觉，我很害怕，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不想回到那里。几个月前南卡罗来纳州一所教堂发生枪击事件，而近三年之前有人在康涅狄格州一所小学开枪滥杀无辜。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我们对此已经麻木不仁。
奥巴马表情愤怒，他呼吁采取行动。
让这种事件在美国每隔几个月发生一次，是我们做出的政治抉择。因为我们的不作为，我们全体都应该对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承担责任。
下届总统的参选人对枪支暴力表达观点，希拉里·克林顿说，
我知道制定合理的枪支管制措施以避免暴力事件的发生，防止枪支落入坏人的手里是有路可循的。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泰德·克鲁兹将矛头直指总统奥巴马。
奥巴马立刻趁机试图将这幕惨剧政治化，而不是指向坏人和罪犯，反而试图剥夺守法公民的宪法权利。瞧，事情总会发生，危机总会出现，人们冲动的时候总是要做些事情，但是做的不一定是正确的。
2013年，一项严格审查枪支购买者的法案在参议院受到拥护枪支权利议员的阻挠。如今，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愿意考虑枪支管理立法的议员更少。奥巴马没有知难而退。
政治争斗不改变，民选官员的态度不改变，控枪问题在国会就得不到解决。因此，我重点要做的是经常讲这个问题。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呼吁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枪支暴力问题，并提出议案建议。与此同时，美国最大的公民持枪权游说团体美国步枪协会目前还没有对俄勒冈州的悲剧以及这起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正式表态。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为您报告一组国际消息。袭击者星期二用火箭筒攻击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家酒店。也门政府今年7月从沙特阿拉伯结束流亡回国后，一直在这家酒店办公。有关官员和居民说，射击者发射了三枚火箭，其中一枚击中了这家饭店的大门，另一门射向亲也门政府的海湾盟国驻军地区。这次袭击造成伤亡，但是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数字。据报道，巴哈赫总理等也门政府官员平安无事。哈迪总统的政府一年前在胡塞反叛武装夺取首都萨那以后逃至了亚丁，随后又于三月在胡塞武装横扫南部并夺取亚丁以后逃往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领导的一个联盟支持哈迪总统开始空袭胡塞武装，几个月后亲政府的部队将胡塞武装赶出亚丁，哈迪总统及其政府得以返回。以色列军队星期二摧毁了两位巴勒斯坦人的住所，这两人去年在耶路撒冷实施了致命攻击后被警方击毙，其中一名男子在袭击一座犹太教堂时杀死五名信徒和一名警察，而另一名男子则用推土机杀害一人。此外，以色列军队还封堵了参与开枪打死一名犹太活动人士的巴勒斯坦人的住房的一部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誓言将加快拆除恐怖分子的房屋，并不经审判就监禁恐怖分子嫌疑人。内塔尼亚胡在召开安全内阁紧急会议前表示，以色列安全部队在回应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激增的时候，他们不受任何限制。同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星期一与自己安全团队会晤，敦促他们防止暴力升级，不要上以色列政府的当。欧洲最高法院星期一作出对一名奥地利学生有利的裁决，该学生抱怨说，跨大西洋数据保护协议没有对美国社交媒体脸书使用者的隐私提供足够的保护。欧洲最高法院说，脸书在欧洲的运作中中心，爱尔兰隐私权监管机构必须决定是否应当暂停将信息从欧洲传到美国。跨大西洋数据保护协议，即所谓的安全港协议，已经实施了15年。这个协议允许美国公司在不违反欧洲隐私法的条件，在美国和欧洲进行数据交换。美国4000多家公司都依照这个协议来处理跨大西洋的业务。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前合同工斯诺两年前披露美国对欧洲和其他非美国公民进行非法监察，自那之后，高科技涉及隐私一直在欧洲和美国受到关注。韩国星期二开始在仁川对德国大众汽车进行路面行驶测试，以确定车辆排出尾气的污染程度。检测过程当中，接受检测的大众汽车装有移动式排气测量装置，在仁川市内外和高速公路上行驶，接受检测的有7款大众汽车，包括大众高尔夫、大众捷达、大众甲壳虫、大众途观和奥迪 A3。由韩国环境部展开的这次调查的目的在于清查在韩国路面行驶的大众汽车是否也被装上尾气检测作弊软件。这一事件让全球汽车业为之震惊。德国大众公司上个月承认，在汽车上安装了一种软件，让在美国的以柴油为动力的大众汽车只有在检测尾气排放时才启动减少污染的装置，蒙混过关。美国有关当局说，美国有482000辆装有作弊软件的大众汽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警告说，因逃避冲突和迫害而在世界范围流离失所的人数正在急剧上升。 与此同时，援助机构又缺乏资金为他们提供帮助。古特雷斯在年度难民大会开幕讲话时呼吁各方继续捐资，应对全球难民危机的爆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发自日内瓦的报道。
一段视频再现了成千上万绝望的难民背井离乡、逃离冲突和迫害的动人画面。古特雷斯2005年担任联合国难民署高专的时候，全世界无家可归的人数在3800万左右。十年后的今天，全世界的难民、寻求庇护者和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数超过6000万。过去五年，联合国难民署通报了15起在中东、非洲和亚洲等地区新爆发或者是重新爆发的冲突。难民署估计，期间冲突每天造成的全球流离失所人数增长了近3倍。古特雷斯说，全世界现在越来越难以忽视难民的困境。叙利亚长达5年的内战给欧洲沿岸带来难民潮，正在引发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危机。古特雷斯强调，欧洲如今不情愿应对当今的难民危机，相比之下1956年欧洲国家以人道的方式迅速地帮助了20万逃到奥地利和南斯拉夫的匈牙利难民。
What was possible then, when Europe was still recovering from the worst war in human history, should also be possible.
古特雷斯说，欧洲当时仍然处在从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战争后恢复时期，那个时候能够做到的，今天也应该能够做到。他说，今年1月以来，超过50万人抵达了欧洲沿岸。对于一个有5亿多人口的大陆来说，每天要接纳5000人是个非常大的数目。但是他认为，如果管理得当，这个数字并非不可操控。古特雷斯指出，欧洲的难民危机只是众多危机中的一个。他举例说，仅去年一年，南苏丹、也门、中非共和国、尼日利亚、乌克兰和阿富汗等国就有数百万人为了逃避冲突成为了难民，或是在他们的国内流离失所。古特雷斯说，联合国难民署等援助机构接收到的资金不足他们为全球8200万人提供人道救援所需资金数目的一半。他说，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人道救援体系没有破损。不过古特雷斯指出，这个体系的资金来源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几十万难民和移民涌入，考验着欧洲的应对能力，特别是那些比较贫穷的巴尔干国家。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说，欧洲欢迎大批年轻人涌入是有好处的，这些年轻人中有很多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还愿意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成千上万的难民迫在眉睫的需求一目了然，栖身所、食物和医疗。克罗地亚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全球帮助。
自从九月中旬以来，几乎有8万人进入克罗地亚。我们国家加入了深受这场危机之累的欧盟和邻近的东南欧国家的行列。
欧盟已承诺向非欧盟成员巴尔干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伦敦经济学院的詹姆斯·科尔·林塞认为，出于地缘政治原因，欧盟必须加大对塞尔维亚的帮助力度。
如果把问题丢给他自己会怎么样？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右派发出了这种声音，比如俄罗斯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甚至开始放话说，看呀，欧盟会把你们出卖的，看着吧，到头来会把难民危机这个包袱甩给你们的。
科尔林塞争辩说，塞尔维亚已经比很多欧盟成员国展示了更多的欧洲价值观。
我觉得塞尔维亚已经有人真的觉得塞尔维亚理应得到报答，应该定下明确日期开始入盟谈判。
德国预计仅今年一年就要接收多达100万寻求避难者， 住房、教育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初始费用相当可观。不过，分析人士克里斯汀·奥登达尔认为，这有可能刺激经济。
难民危机在短期内可能会对欧洲有益处，因为欧洲人必须把他们的正统财政政策放宽松一点，这在短期内可能对经济有帮助。
很多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面临老龄化和人口减少问题。
长期而言，难民危机当然构成挑战，不过它也有可能帮助欧洲或者欧洲部分地区解决他们的人口问题，这取决于欧洲人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吸引移民，特别是把他们吸收进劳工市场。
分析人士说，吸收移民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不过也是重振欧洲各国经济的机会。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俄罗斯最新的战略核潜艇不久前开始在太平洋舰队服役，面对中国、日本等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俄罗斯继续加大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军力部署，其中有很多新的设备，包括进攻性武器，都部署在远东，特别是离中国不远的边境地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最新式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几天前开始在位于勘察加的维柳钦斯克基地投入战斗执勤，当地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潜艇部队基地。俄罗斯海军司令齐尔科夫、太平洋舰队司令等一批高级将领参加了这艘新式核潜艇的服役仪式。齐尔科夫表示，太平洋舰队将继续接收各种新式战舰，正在试航的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号战略导弹核潜艇计划在明年加入太平洋舰队服役。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是同级舰，都是以古俄罗斯大公和骁勇善战的军事统帅的名字命名。目前建造中的第三艘同级战略导弹核潜艇预计将在最近几年交付太平洋舰队。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加紧现代化改装纳西莫夫海军商舰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计划2018年完工。有报道说，这艘军舰未来也将加入太平洋舰队服役。改装后的纳西莫夫海军商舰号将装备最新式的对岸攻击巡航导弹以及新型反舰和防空武器系统。苏联解体前服役90年代时被封存的这艘万吨级的战舰是俄罗斯北方舰队旗舰彼得大帝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的同级舰。随着中国军力的增强、日本军事战略的调整以及美国把更多的军事资源调派到亚太地区，俄罗斯也在扩充它的太平洋舰队并加强远东地区的军力部署。但是亲克里姆林宫的军事专家克洛特琴科认为，新型战舰加入太平洋舰队并非针对具体的国家。克洛特琴科说，就战略核潜艇而言，因为目前在太平洋舰队的三艘老式核潜艇已经服役了30多年，因此将会用三艘新式的北风之神级核潜艇取代它们，老式核潜艇将会退役。克鲁特琴科说，苏联解体之后，太平洋舰队一直没有新式的战舰补充，这是很正常的武器装备的更新。俄罗斯同时要保持自己的核威慑能力，特别是海基核打击力量。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是北风之神级核潜艇的首艘舰，属于第四代核潜艇，俄罗斯的第五代核潜艇正在设计之中。俄罗斯官方媒体宣称，这种核潜艇的声纳探测范围要超过美国的同类核潜艇。这种核潜艇的水下排水量达24000吨，除了携带多种型号的鱼雷、水雷和巡航导弹外，潜艇的主要武器是16枚射程达8000公里的布拉瓦型洲际战略导弹。这种使用固体燃料的战略导弹每枚可携带10枚超音速核弹头， 这些分弹头可以变化飞行轨迹，躲避反导防御系统，机动攻击目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由位于北部的俄罗斯北方机械厂建造。这艘核潜艇八月中下旬从北极圈内的一个基地出发，穿越北极地区和北冰洋，一个多月后九月三十日抵达勘察家的维柳钦斯克基地。俄罗斯海军最近几年在当地特别为新式核潜艇驻扎，建造了基础设施以及水兵的驻宅等。除了海军的战舰外，俄罗斯继续加强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其他军种的战力。离中国不远，驻扎在伊尔库斯克州的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装备了最新式的陆基型洲际战略导弹。东部军区发言人格尔杰耶夫透露，新一批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已经在夏季开始装备驻扎在布里亚特地区的部队。布里亚特地区离俄中边境不远。在这之前，俄罗斯已经把这种战术导弹部署在了另一个与中国相接壤的犹太人自治区。受美苏中短程导弹条约的限制，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的射程不超过500公里，但集中改进型的导弹的射程的技术指标目前对外保密。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可轻易增加这种进攻性武器的射程，并能使这种导弹携带核弹头。俄罗斯同样在加强当地的空军力量，俄军把一批最新式的苏-35S 型战机部署在了与中国相接壤的滨海边疆区。在另一个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俄军开始部署苏-30SM 型战机。这种战机已经在赤塔市5月9日和9月2日的二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做了飞行表演。苏-30SM 型战机是俄罗斯把出口印度的苏-30MKI 型战机改进后装备俄军的新款战机。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鲍里索夫透露，投入俄军服役的新式武器装备的数量每个季度能增加 1.5% 到 2%。 到2020年时，新式武器装备在俄军所占的比例将至少达到 70%。管辖太平洋舰队负责远东和西伯利亚防务的远东军区透露，今年接收新式武器装备的计划已经完成了1/3。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稍后在今晚10点再会。
宗派暴力事件再起，引发外界对这个国家政治过渡以及尊重所有国民人权的现状严重关切。很多人担心，自从9月25日以来已造成41人丧生的暴力事件，如果不被遏制，很快会发展为内战。国际社会一致谴责对平民和人道工作者的攻击行为，我们呼吁立即将行凶者绳之以法，民兵立即放下武器。与此同时，150多万中非人民完成了原定于本月末举行选举的选民登记，用这种方式表示希望摆脱过去循环往复的暴力局面。举行选举，由一个民选政府领导中非共和国的公民，实现持久和平与复兴，这点至关重要。美国重申支持当前的政治转型进程，并对最近完成了一份宪法草案的过渡当局表示祝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代表团成员杰拉德·霍德尔表示，中非共和国在未来几个月有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果断地向和平、和谐和公正的方向迈进。显然，制止暴力并抓住这个契机对中非共和国的未来至关重要。美国虽然对几百名儿童兵最近移交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而感到鼓舞，但是仍然非常担心目前仍身处于各种武装组织中的数千儿童。美国同时谴责武装组织对人道救援车队以及维和人员的攻击，并全力支持 联合国驻中非共和国维和部队和在中非实施红蝴蝶行动的法国军队与中非当局合作，重建法律秩序。我们欢迎联合国秘书长的保证，针对联合国军队对包括儿童在内的中非民众的性虐待行为将实行零容忍政策。美国承诺与过渡政府及其国际伙伴共同合作，帮助中非共和国过渡成为一个尊重所有公民权利的民主国家。